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7号礼拜三早上8点30分。大家早安，我是邱廷浩。每天早上我们在这边开盘前半小时跟各位聊聊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哦。我们首先呢要来观察的是昨天不管是美国股市以及油价的变化啊。昨天呢、随着投资人对于经济重启的受益啊得到获利了结哦，昨天 OPEC 哦谈判陷入了一个大僵局哦，油价开始由6年的一个新高点创高之后，开始大幅的走跌哦。那么道琼指数昨天呢、随着传产股受到一定程度的卖压，也跌了接近200点呢、标普500指数的连7天的涨势也止步了、但是昨天纳指啊再度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创新高的原因呢，主要是受到亚马逊股价大涨接近 4% 的因故哦。我们到最近这个贝佐斯要退休了，所以我们明天啊做一个这个贝佐斯的专题哦，来探讨一下他的亚马逊帝国啦啊。我记得再过5天吧，还是6天哦，他就要搭上太空船了哦，所以很酷的一个人哦。那么 Amazon 大涨 4.7% 啊，现在每股哦来到3675块啊，股价创了新高哦。最主要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国防部、取消和微软之间$100亿的采购案，而这个时候国防部所推出的新合约是邀请微软和 Amazon 2家公司来进行同时竞争、所以你看到 Amazon 股价再度创了历史新高、昨天、拉了一根大长红哦，这个 Trading View 上面显示的是绿色啦，但是这个国外软体跟这个台湾软体看盘软体刚好颜色相反嘛，所以 Amazon 再度创了历史新高哦。我以前跟各位讲过，就是说选择一档股票哦，这个它的生意是不是有规模优势哦，就是随着规模的增长，它的成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降低？这个 Amazon 就特别的明显了。网络企业其实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边际成本随着规模迅速的降低，就是每增加一个会员，每增加一个 Amazon 的会员哦，对它的成本而言根本就没有增加啊。但是你说如果是做实体上课的，做餐饮业的，你每增加一个用户，每增加一个客户，你的成本不是就增加了吗？所以哦，这个当一个餐馆哦变成了1000家店的餐饮连锁，它的规模是变大了，但是它的企业护城河并没有变得更深啊。一个企业并没有因为它变得大而变得更强哦。但是 Amazon 从1997年以来哦，你就看到它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哦。前几年增长都没有那么快啊，这几年成长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哦。那当然，这个昨天我们最为关注的、其实一样啊，是等待礼拜四联准会啊所出炉的 FOMC 会议、所以昨天美国股市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因为油价所引起的卖压，但是并没有使得美股四大指数这个下挫的幅度有多大哦？现在市场上哦仍然在关注礼拜四是否美国联准会进行缩减购债的计划。那当然，我跟各位讲过啊，在这之前，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都不会太大啊，都不会特别的一个明显哦。比较有趣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是昨天哦，10年期美债殖利率啊，周四是一度触及到 1.43% 哦，创了3个月以来的低点啊。周五是报在 1.462 啦，那上一周累计是下跌9.7个基点哦，这个是过去一年以来最大的单周跌幅哦。所以你看这个美债殖利率持续的下探，也就代表着大量的资金是从股市开始转移进债市哦。因为债券价格跟债券殖利率呈现反向关系嘛，那么是不是代表着市场已经意识到经济明显过热或者经济已经见顶的迹象，使得市场投资者决定把资金移回债市来进行避险呢？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要从美银的最新出炉下半年行情的报告来跟各位解释哦。目前美国的投行是不是有一点觉得美国经济要见顶的意味呢？我们先看一下四大指数的表现哦。昨天道琼工业指数下跌208.98点，0.6%，收在34577点哦。整体多方格局还是表现得不错哦，所以还是有可能这两天持续的 走高啊，创历史新高啊，就等待突破五月中旬的一个高点呢、啊。标普500指数也小跌8.8点，0.2%，都在4343点呢、啊。啊，整体股价仍然在五日线之上啊，多头走势亮眼。纳斯达克指数昨天受到 Amazon 的带动了啊，这个本波的小牛哦、啊、拉得更长了。啊，昨天上涨24.31点，0.17%，收在14663点哦。费半的话小跌7.9点，0.24%，收在3307点哦。啊，整体卖压比较沉重一点哦，已经跌破了五日线啊，但是双周线仍然予以支撑哦。啊，讲到这边哦，这个昨天我没有询问大家这个自己的资产报酬率啊，从上半年来看怎么样，对不对？那有很多观众朋友啊。又觉得在这个聊天室打不适当啊，所以很多观众朋友是私讯我，跟我说他的这个报酬率大概多少啊？啊，还有些还会秀对账单给我，我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整体的绩效啊表现的比我好太多了，所以我都应该邀你们来上节目，对不对？好，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各位一点哦，啊，在这种牛市的这个时代哦。你对账单可以给我看，你给我看我会很开心，我真的由心祝福你，因为哪个这个财经专家不希望自己底下的粉丝全部都是收获满满，啊，那你不要给别人看哦，啊，这个经验我是，以前就是不懂这个经验，所以啊，惹过很多的麻烦，啊，就是对账单这种事情哦，千万不要分享，你的家人就算了，千万不要分享给任何的亲友群组或者朋友看，人家会嫉妒，为什么？我们看一下《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啊，失业率飙高，7年半最惨啊！昨天公布六月份失业率嘛啊，来到4.11%哦，然后无薪假人数也创了新高哦。你要知道，现在台北股市哦，虽然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哦，但是电子股，台湾的中小型电子股加上全职股，也才占台湾总人口的工作人口的30%而已。有60%到70%人口全部都在内需产业，哦，这一群人已经连续2个月都没有饭吃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把对账单秀给他，引来妒忌啊，观众朋友，失业率创新高了，7年以来最新高啊，所以哦，这个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这个投资这条路哦是很孤单的一条路啊，就是你赚了钱啊，你也不能跟别人讲啊，遭人妒忌嘛，你赔人钱啊，你更不敢跟别人讲啊，不然。这个很丢脸嘛，对不对？所以以前这个前阵子我跟我一位日本朋友视讯聊天，然后聊，他就说他以前来这个台湾跟我们几个哥们吃饭的时候啊，因为吃那个和菜嘛，就一大桌这样子哦，他就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发现台湾朋友很大方啊，就是每个都抢买单啊，有些还会这个结账之前先跟那个店员威胁说不要让别人买哦，今天的单是我买，只有我这个人可以买，其他人买你都不能接，还会讲就每个人都想要抢买单，但是等吃完之后结完账之后，那个台湾人呢又是第一个拿着塑胶袋，然后看 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家吃的那种，就算剩下一点点他们也要带回家，他就说台湾人是又大方又节俭的一个民族。后来我跟他开玩笑的时候，我说台湾人不是这样的，台湾人是又爱面子又爱贪小便宜，对不对？就 是套回去套用到人生哦，就是两个坏习惯哦，一直影响到华人的社会啊。你看贪小便宜，台湾的装修率啊，就店面的那种装修率啊，是全世界最高的。就是台湾人不太喜欢花大量的钱去装修一个店面，把它装修的。材质要运用的多，它不像麦当劳，麦当劳光是一瓶的装修费就可以到20万，一瓶哦就可以到20万。为什么？它放的时间、放的眼光够长远，结果导致台湾人啊开餐厅赚的钱，大多数都怎么样？都拿去做重新的装修，因为材质很烂嘛，墙壁一下就破掉嘛，啊，电风扇一下就坏掉嘛，啊，那第二个是爱面子嘛，喜欢跟别人秀对账单，好像。对不对？人家不知道你赚钱，你很过意不去这样子哦，就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赚了多少钱哦。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不该贪小便宜啊。比如说，年纪大一点了，你买好一点的床，对不对啊？啊，你平常是有在通勤的，买好一点的车子都 OK 啊。尤其你工作用好一点的电脑，这都 OK 的哦。啊，但是啊，这个很多人就是在不该贪小便宜的地方啊，他就贪了小便宜。然后呢，没有必要爱面子的时候哦，啊，你要照理来讲，刚才吃饭对不对？你如果啊是为了这个节俭的话， 那你就不会抢着买单了，大家 AA 嘛，对不对？好朋友齐聚一堂，为什么要抢这个面子呢？为什么要一定要抢买单呢？对不对？所以，贪小便宜和爱面子哦，是台湾人最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啊！这两件事情哦，可以用节俭啊和这个大方来替代啊，但是这是真的内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讲什么？我要讲的就是不要秀对账单给别人看，会妒忌啊，会妒忌，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下美银下半年最新出炉的报告了哦。最近美银出炉了下半年的报告啊，是少数在美国投行当中啊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报告哦。这一次的报告主要是因应上礼拜五美国非农报告啊，宣称六月的就业人数来到85万人哦，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惊人的原因呢，并不是说啊好多人在就业哦，啊就业状况非常良好，而是薪资增长非常非常的缓慢，而且居然就业人数上升的同时失业率也在上升。哎，怎么可能就业人数在上升失业率也在上升呢？其实就是我们在礼拜六听友会曾经跟各位报告的哦，就说美国目前的缺工人数非常非常的高，这个缺工人数啊导致他对于就业的需求非常大，但是呢跟相对于以往的就业水平来看的话，现在的需求啊并不如2020年初以前的需求这么大啊，懂我意思吗？因为大量的人在退休了，所以本来就会缺工，但是薪资上调的水准是非常非常慢的哦。在这个时候哦，这个美国的银行首席执行家这个 Michael Henry 哦，他提醒我们说，在接下来可以预见的每一天里哦，情况都会和过去半年相同，就是联准会每个月仍然在购买1200亿的这个债券啊，全球的市值增加了730亿美元，然后美国债券和股票每天的平均发行量是200亿美元，这是一个极端的现象。我们先看这张图，这张图是2021年上半年全球股票收益率哦，这是在过去100年当中的第七名啊，所以你看到上一次哦。上半年的表现这么的好，就是1980年的大牛市，再上一次啊是1975年、1960年、1945年、1930年，还有1920年啊，经济大萧条之前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你会觉得哎，好像经济动能的增长非常非常的不错哦。但是如果我们从大宗资产的角度来看，哎，居然也是上半年一百年，过去一百年当中的第五名哦。上一次大宗资产涨这么多啊，是石油危机的时候啊。再上一次是二战对于原物料大量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哎，所以现在有趣的一个现象发生了哦。正常来讲，生产力循环和原物料循环必须交替啊，就是正常来讲啊，你股票涨得很多啊，这个原物料的报酬啊就不会这么的一个明显啊。为什么？因为你原物料价格太高，很容易会造成股票资产啊它的获利水位下降啊，对不对？你这个成本那么高啊，我要卖东西，成本那么高，我怎么卖得出去啊？所以照理来讲，原物料价格大幅的上台哦，跟股票市场的一个联动性啊，不可能持续太久。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这张图表示标普500指数啊，今年这个上半年年涨幅是 15% 嘛，那么今年迄今啊，基本上有 50% 以上的涨幅都是由29只股票贡献啊，几乎啊标普500里面啊前20名啊就占了一半哦啊，这个贡献最多的是微软嘛，然后 Google 母公司阿帕贝，然后脸书，然后 NVIDIA、埃克森美孚、JP Morgan 啊，接下来就比较这个凌乱一点点了。所以大家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大量的资金移到全职股身上。大家最喜欢的下半年的交易哦，目前来看哦，迟早会回流到尖牙五股身上，因为再通膨的交易啊，其实已经不太受欢迎了。因为通膨，老实说，已经有点见顶的味道哦。但是标普500指数排名前五的科技巨头，仍然哦占了指数的接近20%以上。也是史上最高，所以当大量的资金已经全部集中在全职股身上，而这个时候通膨的效应已经减缓，资金不太可能再回流传产的这个路上的话，是不是导致着目前美国股市全职股的泡沫过度这个扩张啊，过度过高的一个状态发生？所以其实美银啊出了这篇报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说下半年有两条路走可以解决这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呈现停滞性通膨， 就是通膨仍然非常的一个明显，通膨并没有因为这个现在对于通膨预期联准会的一个控管而下降啊，这个就叫做1970年代停滞性通膨的发生，就是物价很高啊，那企业的获利会持续的被压缩，然后 EPS 持续的下降，大家都过得不太好。第二种啊，是通膨消退，但是全职股的泡沫太大，它势必要回调啊，所以这个是美银对于下半年美国股市最有可能的预估啊。反正这两个条件都不是特别好啊，就两个结果都不是，看起来都不是特别好了。但是我个人偏向后者。偏向后者，我认为通膨的这个效果应该不会在下半年还能够再持续保持在 5% 左右，我觉得有难度但是我认为有一个系统性估值的回调是比较正常的至少我们把美银的态度给拉出来看一下。好，那我们持续的往下看一下关于这个油价的一个问题礼拜二交易西德州原油在登上了六年的高点之后原油期货价格在昨天大跌了这一次的大跌主要是 OPEC 的会谈谈判的一个破裂所以昨天八月西德州原油下跌了$1.792.4%收在$73.37九月份交割的布兰特原油也下跌了$2.633.4%收在$74.53好，那这一次这个原油最大的一个冲击就刚才提到的是目前 OPEC 会议陷入僵局其实从上个礼拜就一直延到现在这个现在这个不管是美国、俄国都非常关注这次 OPEC 所谈判出来的一个状态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在 OPEC 礼拜一谈判破裂之前本来觉得今年达成的协议是在八月到十二月每个月增产40万桶的原油，年底会达到200万桶的原油，但是阿联酋就是沙地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啦就是那个杜拜帆船饭店那个。突然反悔，要求上调自己国内减产时依据的原油基线，就是允许它多生产，从本来的40万桶生产到70万桶那么俄罗斯现在是建议这个阿联酋冷静两天了，等 OPEC 内部先讨论清楚之后，再来跟他做一些看法的一个演变那我们知道这个 OPEC 的衰落其实已经不是这个新鲜事了。OPEC 其实在14年之后对于原油的定价权就不断的一个下调，主要是14年原油的一个暴跌当时从也差不多是100块美元跌了一年半两次腰斩最低是跌到$25一桶那么2014年当时这个原油价格的一个大幅走跌是来自于美国因为13年的时候美国每天的页岩油产量大概是350万桶一天所以当原油产量超过到700万桶的时候瞬间对于原油价格产生了压制力道所以到14年的时候因为美国页岩油的因故全球油价开始走入一个相对疲乏的一个震荡区间那在之后呢14年油价暴跌之后这个沙特以及 OPEC 决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就是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增产，助长油价再进行下一波的一个拉抬，重返这个就是重新拿回当下这个中东在原油市场的一个市占率。那我们现在讲这一次这个阿联酋他到底想要干嘛？为什么在现在这个 OPEC 这个持续要进行一些增产的阶段，他反而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阿联酋好了。这个大家很多人说这个阿联酋就是这个阿拉伯，不是阿联酋是 UAE 就是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是那个杜拜和这个杜拜塔和那个帆船饭店的地方就是这个小小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它本身对于原油的谈判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看这张图表是全球对于中东原油进口在2020年的市占率UAE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占第三名就紧追在中国和美国的后面所以这一次阿联酋他所释出的一个消息是实实在在的影响到对于原油价格的一个冲击。那么阿联酋最大的一个主张就是谋求自己能够更大幅度的增产，我宁愿这个谈判协议这个受到搁置，我也必须要 比你原本所设定的每天40万桶上升到70万桶、哦、等于是上升了1/4的产能、哦、那其实、哦、它也暴露了该国的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去年这个阿联酋、哦、本身的财政赤字、啊、增加了40%。为什么？去年油价非常的低迷、哦、那么对于阿联酋本身政府的财政造成了巨大的一个压力。目前阿联酋已经闲置了1/3的产能作为牺牲，所以他认为目前的配给是完全不公平不可持续的、哦、所以他希望可以暂停。那么 OPEC 目前也在研讨这项消息呢，从油价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OPEC 似乎正在针对阿联酋所提出的不满来进行妥协，所以原油价格开始呈现一定程度的走跌了、哦、那么随着未来伊朗的核协议谈判的成功，加上对于阿联酋增产的一个扩张，油价的一个回温、哦啊、油价的一个回调、哦、可能是在未来几个季度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高盛在下半年预估原油价格可以跑到100美元一桶，感觉有一点难度了、哦、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观察、哦、好，那我们拉回来来看一下关于台北股市的一个表现、哦、看一下网友的回问这个提问好了。这个娟娟劝说，财务有规划可以节省不必要开支，但是一味着想要低价买进贪小便宜啊，可以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哦。哎，的确啊，的确，哎，我好奇啊，方便，我每次买这个买股票都低挂2个 tick 到3个 tick， 这样算不算贪小便宜？好、啊，这样应该也算贪小便宜嘛，对不对哈、啊？先拉链说，贪小便宜展现之一就是为了凑免运费买一些没有用到的垃圾。这我很常做、啊、这我也很常做、啊欸、其实我一直觉得、哦、这个台湾的不管是虾皮还是购物网站、哦、就应该学什么你知道吗？就应该学 Amazon。 Amazon 是你加入了一个级别的会员之后、啊、你就完全的免运费、啊、那个跟 Costco 一样、啊、就是你只要参加了这个会员，你就不会有运费的问题，你买东西就不会浪费、啊、但是你也会很乐意在 Amazon 上面买，对不对？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要不然每次都故意要凑、啊、故意要凑把它凑满，对不对？我以前买书也是这样子、啊、以前那个在博客来买书、哦啊、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买书、哦、这个是工具性质，就是我是特别要学习这个领域，所以要买一本书、啊、但是我没有要砍其他的书啊，我不是故意去这个网站去挑书的，我只是要买一本、啊、但是没办法要凑运费，要多买个2-3本，然后就买了一堆烂书回家，对不对、哦、这个世界上最浪费的时间就是看烂书、啊、你本来以为可以把你的这个思维更加的广阔、哎、结果被这本烂书心情给搞烂了，对不对？好，我们拉回来、哦、对于台北股市的一个看法，台北股市在台积电昨天的领军冲锋、啊、航运股重启扬帆之下、啊、昨天指数开高突破了18,000关卡、啊、碰到又回来了。不过随着短期的一个卖压出笼，加上传产和电子昨天无力撑盘，指数开高震荡之后走低、哦、中场是翻黑小跌、啊、6.26%，0.03%， 收在17,913点，成交量是6000亿啦、啊、那你可以看到目前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还是很不错、啊、跟纳指差不多，小碎步持续的一个向上、哦、但是半导体三雄昨天走势就比较分歧一点点了。台积电是开高震荡、啊、最高站上596、哦、中场是大单、啊、在尾盘的时候敲进了小涨1块钱、啊、以592块做收、哦、重回了短期的一个均线、啊、那么联发科延续昨天上涨力道、哦、收在922块，联电第二季的营收是超过财测、哦、所以六月和上半年的营收、哦、都是写下新高、啊、不过股价就开低、啊、所以很奇怪、啊、昨天联电是小跌 1.8% 吧。那么我们看到台积电目前的均线正在进行纠结、哦、成本价重新的一个这个核调，那你可以看到目前从底下的日均值来做观察，目前台积电的均值在50左右的温带区啊，不贵也不便宜，市场正在找寻新的共识啦啊，所以电子股、啊、在台北股市仍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起色啊，但是我们拭目以待，我们拭目以待啦啊，基本上台股要站上20,000点呢、啊，你说再靠航运有难度嘛？好、啊，那一定是靠台积电，所以我们到时候来跟各位做一些观察。那我们吉祥哦，持续的关注一下货柜三雄的一个涨幅的一个拉大，哎，昨天还有这个。网友问我说，我觉得很有趣、哦、网友问我说，浩哥真的很想参与航运股、哦、觉得一生没有参与一次，感觉一辈子就再也遇不到了，所以他问我说，请问可以做长荣期吗？我说不要做 不要做长龙期，但是你可以做一个方式啊，这个方式我以前也做过啊，蛮有趣的啊。虽然这个事后的快感会慢慢的消失，但是当下是很有趣的。你可以买啊，观众朋友，我建议你可以买入航运股，但是要买零股就好啊。买零股有一个好处哦，就是上涨了，哎，你有参与到，你可以跟人家讲一下，哎，这一波长龙啊，我也搭到车了啊，啊，但是呢，跌了。你买零股你也不难过是吧？所以啊，你想要参与一项市场非常乐意的行情，但是你又害怕赔钱的方式是什么？买零股，买零股啊。我跟各位讲啊，这现在这种航运股每一个人都知道，大家都把炸弹交给下一棒啊，对不对？虽然这个每个月的 EPS 每个月营收持续创新高，到明年为止啊，这个行情哦，照理来讲哦，它的营收不会有任何回调的可能性。但是哦，啊，你从股价上的上涨很明显清楚啊，它不应该配上这么高的股价，对不对？所以大家都知道在传啊，击鼓传花，交给下一棒啊。那我以前呢，在成为长期投资者之前呢，也跟大家一样啊，犯过很多的错误啊。其中一个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做短线啊。我记得我那时候刚进市场啊，查了很多资料啊。然后在 PTT 股板上面问过很多股民嘛，说这个我刚进入市场呢，那我应该做什么呢？大家的建议都是啊，因为当时的盘呐、啊，其实这个2014、2015年哦，那时候盘也不是特别好哦，那时候上证股灾嘛，那股市震荡的很，就是走一个很不是很明显的一个牛市，所以他们都建议我说，哎，你先拿一笔钱去做短线试试看。找找那个感觉，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短线的一个操作。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错误，怎么会有人建议别人一开始投资是做短线呢？啊，所以啊，当时这个，因为追求短期收益啊，这个失去很多，失去了很多时间啊，也失去了很多金钱。后来我发现啊，这个真正这个你不管是分析师啊，不管是短期期货交易者啊，他们注重的是什么？他们注重的是我昨天讲的绝对收益、长期收益，就是他们。该炒股就炒股，该交易就交易，但是大部分的资金在干嘛？在养资产啊，在做长期投资啊，他只是拨出一部分的小的钱，尝试着要去战胜大盘而已，尝试着要去战胜大盘而已、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啊，你要参与可以买零股就好啊。那我们一样回来啊，最近这个货柜三雄啊，在昨天呢 午盘过后啊，仅仅只有阳明和长荣创高哦、啊，阳明是这个涨停呐 但是涨停价格哦、啊，其实老实说，成交量也是爆大量哦、啊，就代表的是大量的一个换手量哦、啊。那长荣是上涨 3.2% 哦、啊，万海尾盘的部分哦、啊，就完全的翻黑了，跌破了。大概300块的一个大关哦，收在296块哦。那目前来看的话，货柜三雄的旺季已经开始到来了啊，就是夏季嘛。那这个时间点呢、啊，是所有对于运费涨价的正向因子全部集结在一起的时刻哦。前几天万海公布了5月份自己的 EPS 嘛，是2.45块啊，获利比4月还要来的低啊，但是哦。我仍然认为不太可能在旺季哦啊，这7、8月份哦持续的往下降啦，应该主要是受到一些开航成本、新航线的一个因故啊，成本过高的因素导致的 EPS 下滑，但是总营收仍然是一个创新高格局哦。那么长荣的部分，5月自己的 EPS 是2.91啊，所以以10倍本益比来做估算的话啊，基本上到3-4头，感觉算是一个。顶点的价格啦，好、哦，那从前面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哦、现在从货运三雄、这个航运三雄来看、哦、万海的预估 EPS 是低于长荣的，可是股价却高于长荣、哦、所以这隐含着一点、哦、其实从基期来上看的话，长荣是比较低一点点的、哦、万海涨幅是稍微有一点大、哦、这是我们最新所观察到的一个现况。虽然外资是全面看好了，几乎、啊、这个万海也是这个包括长荣啊。这个都已经调到3-4头以上、哦、所以我们后续再来看一下航运股本身的资金轮动性、哦、如何做观察。但是这种行情、哦、你要大量的建仓、啊、肯定风险是很高、啊、你又想玩怎么办？哎，买零股看看、哎、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做法。通常 这个想法也是网友推荐给我的啦。我们再看一下几个网友的提问、哦、OK、哦、我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这个、我们这个网站订阅制的一个参与、啊、要到今天中午12点以后、啊、才能够再下单、啊、因为金流串接的一些问题，不好意思、啊、这个让各位稍等了、啊、其实我觉得啦，这个牛市啊，对很多老手来看都蛮挑战的啊，就是现在很多散户的报酬比我高好多啊， 哇，那非常高。那不管原本是相信什么纯股族啦、价值投资者啦，还是指数派啦，在今年呢、啊，我看啊，很多人应该都失去信仰了啊。那去年可能还坚持得住啊，继续过高啊，现在有点很多人做长期投资都失去信仰了，因为自己所坚持长期投资的一切啊，过去几年我们一路到现在，哎，一年完全的被这些小散户给打败，有点丢脸啊，所以很多人舍弃长线啊，改做短线啊。但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就像是那种读书读了一辈子啊，考上建中，考上台大啊，那出去这工作的时候，哎，只能开国产啊，然后朋友都走歪路啊，这个开 Discord 的啊，这个做黑道的，搞老鼠会的，哎，过得都比自己好啊，所以你的信仰就丢掉了，然后你就想要，哎，那不如我也走偏门看看哦，啊，但是我还是想跟各位讲啊，就如这个李伯峰老师讲的，李伯峰老师说啊，朋友啊，你只是没看过地狱，不代表地狱不存在啊，是吧？啊，那你想看看地狱啊，来我的网站看一看，啊，今天中午之后啊，可以重新的一个下单哦，啊，欢迎各位可以来我的这个资产部位啊，来做一些观察啊，有关朋友询问说，关于可不可以聊聊铜价？铜价最近走势还是相对比较疲惫哦。前两天有观众朋友询问我说，他是比较后半段才跟上铜价的一个行情啊，这个赚的这个绩效差不多有7-8%，是不是可以不要等到这个库存周期见顶之后提早出清？是可以的。很多观众朋友有自己的操作方式啊，他可能随着跌破月线、季线进行出清，他可能随着资金需要进行轮调，就他有其他的资金用途，就先暂时把铜部位出清，这都是 OK 的。这都是 OK 的啊，这个是我觉得，像我啦，像我是觉得啊，就是说我只是提供自己一套的操作的一个办法，但具体而言，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来操作啊。那你想看看我的操作办法，欢迎你啊，来我们的年订阅制的网站来看看，参考一下啊。你不要看我怎么说，看我怎么做啊，最直接嘛。啊，那当然，除了我们的年订阅制的一个这个资产配置的部位之外，里面也会有本季的听友会的影片啊，可以来进行回放。那么还有专题影片以及宏观专业的报告，供各位来做一些参考啦。啊，9:02啊，今天又讲超时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影片，欢迎你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